来到报恩寺，很顺利的见着老方丈刘福清，没说了几句话就走进净室。西方等大屋一看，好像人蹦起来，什么原因？在屋里头有三张病床，西方看得很清，靠边上这张正是燕王独臂。燕王啊，没啥变化，比那死人呢多少多一口气，他那个胸口呼嗒呼嗒的，脸上非常难看。第二个是朱生朱永爷，但是朱生他变样了，腿跟胳膊都打个绷带，在脑袋好像牛斗，臃肿高大，看着样摔的都不成人形了。第三个就是老头杜坤，杜坤更惨，一只胳膊一条腿没了，截肢给截下去。这玩意刚分手才多长时间，有这么大变化，地方能不吃惊吗？一瞧这仨人都跟死人差不多少，皮皮子一闻，满屋里都是煎药的药味。有几个小和尚穿得挺干净，戴个服饰。地方真想站起来问问经过，又一想慢着，我说化妆而来啊，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。你急死我了！当着他坐下了，又在于平义身后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。于平义也是一皱眉，挨张病床看了看，二话没说，刘福通往外宣浪，这才来到客室。到了这屋，分宾主列座，一方站着于平义身后。刘福通就问：“于师傅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您突然驾到，有事儿？”于平义一笑：“老方，平山人不说假话，为什么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？我就为三人而来。您跟这三个人熟悉，太熟了。”请问老三吧，你知道这仨人是谁吗？这我不清楚，我就知道他们从山上滚落下来，今天抬到我的庙里头，人事不省，谁也没说过话，我上哪里知道？哎呀，老三呐，我告诉你，靠着井边上那位年纪比较轻的，那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天子朱棣。挨着他那个是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，叫朱琛。那老头撅胳膊扫腿那位，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巡山守杜坤。于廷义把这话刚说完了，就叫刘福通双眉倒竖，站起身体，阿弥陀佛，放三呀，放三！若非于施主提醒，老僧我一个都不认。哦，这当今还有燕王先生，可不是吗？这一点都不带错的。于平一接着就说：“老方啊，您真是出家之人，佛光普照，大慈大悲。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，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。您看，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，您还精心把这个护理治疗，真是大慈大悲。”这三个人保住命，我相信连他的家属在文武群臣当兵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。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，何须要报答？于是如，那么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呢？这老三呢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，能没有几个朋友？别看我在朱元璋耳目比较灵敏，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你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么请问于师祖，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，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点。老三呢，我想问问你，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，您打算怎么处理呢？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，还是怎么地呢？我打算问，如果你要想忙，不如把这仨人的交令带到我们朱林庄，我替您把他们打发走。于是我不必了，你要不知这三人是谁，我给他们治好了分文不取，问明住址，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了。如果不用接，自己能走，我就把他们开门一放，爱干不干不行。可是经理方才这么一提醒，我这才知道里面有朱元璋的儿子，老生就改变了主意。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，套一辆车送往南京，交给胡万岁，叫他发落。叫号一听一听坏了，交给朱元璋还好得了吗？老三呐，那你跟我何必呢？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？哎，于师祖，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？这个朱棣是个什么人？你清楚不清楚？他是国家的叛臣，朱家的逆子。父母的恩情就有多大？他不但不报恩，相反领兵带队以我伐吴，简直是乱了伦了。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，老生最恨这种人。再者一说，朱元璋对我有好处，我为什么求报恩事？就是报朱元璋不杀之恩。因此我更要把这朱棣送到南京，以尽老生有一份报恩之心。小车在西方的旁边就拨了脑袋，西方一听坏了，我不出我所料，这事遇上麻烦了，有心说话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，把他竹子反过眼睛刺了，在后面就咳嗽，就出这个劲，于廷玉也上了火，廖威思索片刻，老三呐，话不能这么，你看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认为朱棣这个人不错，当然了，从表面上说，儿子打爹，大逆不孝，反对大明，属于乱臣专制，这是不是？但他总有个原因，言行哪悬，裤裆哪穿，万事都得很真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据我所知，朱棣是被迫无奈。老汉呢，你比我聪明得多，当初你是一路的散王，经历多见得广，人情道理比我透。那么请问，孟子说过这样的话，这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这话怎么解释呢？这可是商人说的话。君要不正，就允许臣不忠，可以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可以不孝，可以各奔他乡。朱元璋干了些什么？屠戮功臣，不择手段，尽显汗马良胆。专权党道，苦害忠良，这个事你不能没有耳闻。徐达，你是最清楚，那个人有什么过错？他可以说把一乡的心血 给了大明，把一颗心放献给朱元璋。出生入死，跌跌爬爬几十年呢，好不容易盼着天下太平，朱元璋头子就拿他开了刀了。他怕西达功劳大，高峰怕那些文武将官听西达的指挥，扰乱了他的朝纲，因此第一个把西达给害掉。当皇上的有没有这么干事儿？或许西达有不臣之心，咱不说他，刘伯温先生谁不知道？没有刘伯温在乱世山启蒙，哪来有个朱元璋？没有刘伯温先生的指点，五科场老六为什么当的状元？没有刘先生给策划，哪里有大明的江山？可这个道理同手皆知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朱元璋嫌他害事，怕他能瞎黑算，因此假借有武庙为名，指着张良骂走刘伯温。刘老先生是掉着眼泪吃遍的，这件事老方丈你不清楚吗？朱元璋是喊马两把，今天害这个，明天害那个，咬着这么灵幽不接可，最后紫金山炮打庆功楼，多惨呀！有多少开国的功臣数量是命丧庆功楼啊！要说起这件事情是令人发指，幸亏我一平一多了个心眼儿，早年就辞官不做了，才幸免一难，不然的话我也得当炮灰。朱元璋他们做了这个事儿还不罢手，要把武殿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李德彪、李文斌用金瓜击了饼。据我所知，那马娘的马大脚又用酱酒毒死孟良的，他们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。那朱棣没有办法，要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，被逼着到了北京，而今挂孝身难，我认为这是义心做的对。人家朱棣说的明白，叫清清清，早出汗马两把，不一定是非把他爹打倒，也不是打算篡位。这件事情希望老方丈谅解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我就是说朱棣是有道明君，朱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正确的。望求老方丈不要听一面之词，等他们做好之后，要对送到太平山。我相信燕王先生是有道的明君，早晚必报大恩。于廷玉的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刘辅中把眼睛一瞪，李婆婆，于世忠，别往下说，你有你的看法，老僧有老僧的主见，我一语不能更改。于庄主，我得罪了。哎呀，于廷玉，你看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当时噎得咯楼一声没词儿了。徐芳在旁边已经鼻子都起来了，这不能不说话呢。小矬子把帽子往后一列，转身蹦过来了。啊，我说两句，我说颍州王他好啊，在下离过去了。
李婆婆，
刘辅中下地不能倒的，仔细一看，
哟，认出来了，正是曹仁徐芳。
不见徐芳还得罢了，一见徐芳，数年前的仇恨全都涌上心头。刘辅中一挥手，在墙上把戒刀摘下，大拇指一阵疯狂，咔嚓咔
拽过刀来，被徐芳就来了。 戳贼呀，戳鬼！
想不到你还活着，居然敢进我的报恩寺，
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我要报仇雪恨，招报！
这下把一瓶玉弄洒在那儿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拦的？哎，徐凡真有两下子，小矬子一不躲二不闪，冲着刘辅通嘿嘿一笑，嘿，哎呀，我说大王啊，行，我就知道你还害我，主动送到门上来了，来，你要哪块说话，脖子、肚子、屁股、胳膊、大腿、毛子，就是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你随便下刀子。徐芳把耍门那套拿出来，看去，胸口染下来，脚步往前一舔，来吧！这下把刘辅通还闹愣了。如果徐芳拽兵的，他扑棱扑棱要打，还真就急了眼了。他这么一来，弄得刘辅通是进退两难，手中持的戒刀落不下去了。你托佛，
咱俩别乱了。那佛就叫你干这个啊？我你下手不？不下手，
哎，我就知道你死了不得。像你这种人，你外表上粗野，心里可凉晒。过去咱谁为谁？哎，各为其主，引出了不少误会。我想师父，别前跑下马，肚子撑开船，还能计算那些事吗？我是知道你舍不得，要那么让我徐芳陪你认错了。
拉倒，快坐坐，别生气。
他完事儿了，拉把椅子晃脑袋往这一坐，弄得刘辅通啼笑皆非。徐芳，谁说我不生气？好，生点气也没事，一会儿肚子咕噜噜响一阵，进到后门这气儿就没了。你放屁，徐芳。你来干什么？
哎呀，刘王爷喽！
你呀、啊，别怪天，别恨地，你听我把以往的经过对你说说。玉芳多能聊，鸭子腿一拧，俩手往科膝盖上一搭，小脑瓜一晃，上嘴唇碰着下嘴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是伶牙俐齿，口齿相和，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从过去讲到现在，徐芳像说书似的讲了能有一小时，道理还非常透。刘辅通兄弟都入了神了。哦，这里还有这么些细节，这才明白。徐芳最后说：“我说刘王，现在你是出家人了，你要是恨我徐芳，可以，咱们这跟燕王先去毁了一谈。”哎，即使燕王说得罪你了，那个诸神得罪你吗？那老头杜坤得罪你吗？他们出于伸张正义，如今身上落了个终身自残，惨不惨？你能说把这些人也都送到南京吗？咱这么办，您把这些人给治好，送到太平府，害我徐芳，我徐芳回来，往您面前一跪。您说开膛，您说摘金，您说要脑袋大卸八块，五颗裂点天灯，对不对？就是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但是君子不称人之威呀。如今我们在困难关头，等我的，您不但不帮忙，还舍得往火坑里推我们一把吗？您干不出那个事儿来，那都是小人所为，那都是混账王八羔子才干的事儿。刘辅通一听这小子多缺德了，拐着弯把我给骂了。合着我那么一做就是混账王八羔子了，一平也不敢乐。刘辅通把秃头一晃，徐芳，别往下埋怀。不错，刚才我发了几句牢骚，说了几句气话。要说我就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，我倒有一种想法，但是这不是决定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完全可以改变。我现在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我何苦染那个浑水呢？谁是谁非都与贫僧无关，唯独是你
我这事儿出不来。好，出不来我没说呢。等办完大事，我自个儿主动上门，往您这一跪，随便出去。
不行，你这小子他妈从来说话不算数。我那边我上哪儿找你？你要不来，我找谁去？
你找玉平玉。
玉平玉平什么找我？
我找谁保着去？就你这滑鬼。
刘福东说那也不行，你是欠了我一笔债，你非还不可。玉芳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这条件你要办到了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
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
你小子太缺德了，当年你把我大哥用枣胡标给打死了，我现在还蹦起你，后来你又到了乱石山大闹柏林楼，坏主意都是你出的。你说今天我要一问你，这个事儿传出去，别人就得说刘福通老了老了是个贱骨头，欺负他的人他是百依百顺。如果传出这么个臭名去，我活都不如死了。你得叫我出出气，我呀先耍弄耍弄你。
那您说吧，怎么出气？
怎么办？我也不让你为难，尽你的能力。刚才病房你看见吗？
看见了。
我呀把门锁上，
就在门前放把椅子放个桌，我往那一坐，你就一晚上的功夫，你要能让我离开那个座，
哎，西方我就听你的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叫我放人我放人，叫我不报仇不报仇，你要有用我之处，老身还尽力而为。你要搬不动我，没有办法叫我走了，西方这就听我的，我非要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不可，咱俩打这个赌，一打不。
哎呀，我您这闲心还不假呢，没事跟我打赌。那么好了，这事咱就一言为定，
女庄主是保人，
从晚上开始到天亮以前，我不但能把你搬走，我还能把你支跑。
不行，我还得说清。
一，
不行放火；
二，不行弯门跳窗户；三，不行伤人。除此之外，
你有招随便想，
我就看你这小子有什么招。只要你能骗着我那屁股一离开椅子，我就上钩。
阿童，
于平玉，老庄主听着吗？红酒白牙，这是他说的，我也答应了。您是公证人，从今天晚掌灯开始，我就利用法术。到那时候，你就看出来了，我西方是何许人也。他只要屁股一离开椅子，他才认输。就得听咱的，说话不算，到时候可休怪我不讲情面。
对吧？你放心，平生真理不能假。这人说话是算数，说出家把头就剃了，说不贪乱红尘，到时候出了家。
对，我相信，我这人说话也算数。那好吧，我说把这事先放在一边，咱说点正经的。我说这三位的伤您可得包下，无论如何您得给治好了。
刘福通说这话都用不着你说，没见着你以前我都这么办了，我救人救我活，送人送到家，我把底交给你，这三个人管保平安无事，不出十天身体都能康复。不过呢，杜坤少了一个胳膊，少了半条腿，这是跌落悬崖之时摔断的，我没有办法给接了，这人是终身致残，除了他之外朱棣诸神管保平安无事。
那多谢老方丈啊。哎呀，还有点什么事呢？我老方丈，我们远来者为客呀，是不是呢？你得念记有情，摆桌酒席招待招待我们，
这可以。
来来，准备饭菜丰盛点啊。我这人呢也是佛心，不过那肉多点还是比别的强。
刘福通，你看这小子还跟当初一点没变。
西方在这假亲假敬， 边吃边谈，谁也不能走了。这番偷着告诉来的家人，就那李七说，你啊回到朱林章给送个信，以免张三丰张大爷着急，把这里经过你讲说一遍，今天晚上不回去了，明天让他听信我们在这是这么这么多回事。李七点头，一快马回朱林章了，给张大爷送信去，但不行，单表西方跟于平一吃完了，找了间房子养精蓄锐，等到了屋里，于平一看看没人，用手一捅西方，我婆子，你没事就是破车爱懒盖，没事你不如多说几句好话，何必打这个赌呢？你说这玩意儿说真了还就是真的，你真要是失败了，人家抓个把柄呢，坚持把这商人送往南京，你怎么办？西方一笑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我说老庄主，你就瞧好吧。